好，我们今天要分享一段经文啊，是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的经文。但是我想很多人啊，信主这么多年啊，你是不是对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每一个名字你都能够很清楚地背下来呢？我想不见得的啊。这个耶稣，我们说圣经中四福音书中啊，我的主耶稣是中心，那些跟随他的人在他身边，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很熟悉。这十二个门徒啊，他们都非常的特别啊，都有自己的个性，都有自己的成长背景，但是在跟主的三年里面，我们看到他们的生命也被改变。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分享这一个路加福音啊十二章的十六节，这里讲到这十二个门徒，他说拣选的这十二个人。那在四福音书中，其中有三个福音特别讲到了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就是讲到这段，通过不同的角度去讲，但是都把他们的名字都陈述出来了。这里说，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中间挑选十二个人做他们，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弟兄安德烈，又有雅各和巴多罗麦，马太和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费瑞党人啊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麦族的加利人犹大。好，我们来祷告。全能慈爱的天父上帝，以色列的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今天当你的众儿女来到你面前来敬拜赞美你的时候，神，求你来悦纳我们的敬拜。主啊，也求你来赐福你的仆人在这里分享你属天的话语，愿主你将你的话亲自教导他，让他所传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出自于圣灵你亲自的感动。主啊，都是在真理之上，主啊，都是造就弟兄姐妹。主啊，求你保守他的心思和意念，保守他所分享的每一段信息，主啊，都是圣灵的感动，不是出自于他的己意。愿主耶稣基督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知道这段经文啊，有它的背景哈。当耶稣在安息日的这一个问题上面和犹太人和法利赛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法利赛人呢就很想啊找着办法去处置耶稣。我读到上一段经文，就是讲到啊，当耶稣在安息日这一天在会堂里面医治了一个右手枯干了的人，然后呢就因这个问题和法利赛人发生了争执。耶稣呢医治这一个人，那这些人呢，这些法利赛人呢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那当他们想处置耶稣呢，耶稣呢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啊，他就去哪里呢？他去山上整夜的祷告啊。这一次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在跟随他的人中间啊选出十二个人出来做他的门徒，称他们为什么？为使徒。我们说耶稣为什么选十二个人不选十个人啊？我们知道在整个圣经中，十二这个数字啊，它有特别的属灵的意义。那在旧约中啊，我们知道以色列是有多少个支派啊？有十二个支派。那这十二个门徒啊，就预表着这一个啊十二个支派，表示全以色列人及新约教会的全体的释放。那在旷野中，我们知道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到了以琳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多少个活泉井呢？有十二个活泉井啊，它能够解人口渴啊。我们知道神设立大祭司啊，在大祭司的胸牌上有十二个宝石，上面刻着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哈，来表示神的爱。所以我们看到十二在旧约中啊有非常啊深刻的属灵的意义。那使徒约翰他在异象中呢，他也看到 有一个妇人啊，她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啊，代表着教会在世上发光。那他又看到有新的耶路撒冷大城，那新耶路撒冷呢有多少个门啊？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多少个天使啊？十二个天使，对不对？然后呢啊，每个门上呢又写着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而且新耶路撒冷大城啊，它的这一个城墙啊有多少个根基啊？也有十二个根基。所以根基上呢又有羔羊和十二使徒的名字，这足以说明啊，耶稣啊他招选十二个门徒啊，他不是偶然的。十二这个数字啊，在整个圣经中它有非常深刻的属灵意义啊，很有意思。圣经中有许许多多的数字都有属灵意义的，对不对？有七啊，七也是一个非常有属灵意义的这一个数字。还有什么三，对不对？耶稣第三天死里复活，对不对？还有四十，对吧？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啊有属灵意义的。还有七十，66卷书，对不对？所以感谢主。那这十二个门徒啊，我们说他是十二个鲜活的生命，十二个人啊都有不同的人生的成长的经历啊，他们有各自的啊喜好和兴趣。那如果让这十二个人走在一起啊，不是很容易的啊，不是很容易的。我们在这个福音书中也看到门徒和门徒之间啊，他们有没有冲突啊？有，对不对？什么冲突啊？还知道吗？啊，争大小，对不对？啊，他们要争大小，而且呢，就连彼得怎么样也被得罪过，对不对？自己心里面啊很难受啊，说主啊，若有人得罪我，七次，我是不是要饶恕他啊？对不对？也就是说，何止七次，乃至七十个七次啊！说明怎么样？有冲突啊，彼此之间有个性。啊，都是有冲突，所以才会有冲突。但是我们看到哈，在主耶稣啊带领他们的三年里啊，主耶稣啊不断的教导他们啊，训练他们，塑造他们。我们知道最后啊，这十二个人啊，经过三年的时间啊，当耶稣被捕的那一天是什么样的光景啊？啊，有一个卖他，对不对？然后。十一个里，剩下的十一个里面，十个都去哪里了？都逃跑了，只留了一个约翰在他的身边。失不失败啊？失败啊！哦，看上去是很失败，对不对？我们说耶稣在三年的时间里面训练这一批人啊，如果照着他们属天的这一个属肉体的个性来看啊，这一群人好像没有被改变啊，没有被改变多少。有被改变，里面有东西，有知识，跟随主耶稣看到很多，也学到很多，但是很多的地方啊，他们还是没有对付掉。可是当五旬节圣灵降临，当主耶稣复活去找他，然后耶稣在他们面前升天，给他们差啊吩咐大使命啊，当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当圣灵浇灌到他们的时候，这个生命改变了没有啊？全部改变了。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些人他们后来都成为被上帝所使用的人。当圣灵浇灌他们的时候，他们又起来建造神的教会啊。今天我们说教会，我们教会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和同工啊，其实这样吗？也不过是如此吗？我们都有不同的个性啊，我们在一起敬拜神，一起侍奉主，我们因着我们有不同的知识，不同的文化背景啊，有不同的成长的经历，我们之间也会常冲突，对不对？有个性上的冲突，有观念上的冲突，有侍奉经验上的冲突，还有什么连不同的生活习惯都会有冲突的。所以我们说在教会里的生活啊，弟兄姐妹的生活就好像这十二个门徒一样，在一起相处的日子。可是弟兄姐妹，今天神却用你我这些软弱的人来建造他荣耀的教会，我们一起走在这十字架的道路上，若不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都不会走在道路上，我们都不会是同路人的。可是因着主耶稣，因着我们都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行，你我 都能够走在同一条路上，为合一同心合一侍奉神的人。阿们。所以教会啊要合一啊，最简单的方式，大家一起来追求基督。你如果大家在一起啊相聚，可是呢没有一颗心去追求神的啊，这就是像一盘散沙一样的。可是如果大家都一起来追求同一位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都是走教会出问题啊，常常就是各持己见啊，都想照着自己的意思去思考问题，都想让对方来接受我的观点，但是都没有去想想，如果大家都去寻求神的心意，都去照着主的旨意而行，不用谈合一就合一了。为什么？因为大家都顺服主，顺服同一位主。所以弟兄姐妹，追求耶稣是教会合一最好的方式啊，不是啊，我们去读多少圣经多少的知识啊，你读了很多的圣经用自己的方式去领受，然后讲给别人听，那别人领受的和你不一样，然后互相之间在侍奉上面又有不同的观念啊，依然很难合一的。可是大家都来追求耶稣，你会发现就不一样了。那今天呢，我们要来一起来认识这十二个门徒啊。啊，人家说哎，李牧师，你给我们讲太简单的东西了，这好像是成人主日学的信息啊，不要小看这个信息。我想在成人主日学，你可能我刚才还说了，好多人信主这么多年，这十二个门徒还不认识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从最根本的来讲起哈。我希望弟兄姐妹透过认识这十二个门徒啊，透过他们生命的改变来给我们带来生命的启示。首先呢，我们来看彼得这一个人。那彼得呢是大门徒。彼得和安德烈啊，他们两个人是兄弟。那他们呢是在打鱼的时候，这个彼得啊是在打鱼的时候被主呼召出来的。彼得原来的名字叫什么？叫西门巴约拿，对不对？那主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叫 Peter 啊，是什么意思啊？是石头的意思啊。那与当时的亚兰语基法是同一个意思啊，所以彼得又叫什么？又叫基法。彼得的整个生命啊很像一块石头啊，像一块顽石，顽固不化的石头。我们中间你叫 Peter 哈，你不要以为好像你就是一块石头哈。我们说 Peter 他这一个生命啊像石头，刚开始的时候他是一块顽石的，真的是一块顽石。他性格很容易冲动，而且容易犯错误，但是呢他却经历圣灵的更新和改变，他被主雕琢啊，他最后成为什么？成为一块磐石。彼得的生命啊，他也从软弱变为刚强，他对主也有坚固的信心。后刚开始是软弱的，后来是有信心的。我们知道彼得是什么？彼得跟随主的时候，这个人心直口快啊！啊，在所有的人跟随耶稣的人中，他是第一个认出耶稣是什么？是基督的，对不对？这个人是有福的，是有福的，说明这个人啊，他有属灵的眼睛，他看问题他有属灵的眼睛，他很爱主。当主被抓的时候，他拿出刀来怎么样？啊？去把别人的耳朵给，对不对？可是当耶稣被抓走以后，他又软弱了，三次不认神，三次不认主。就是他不认主，他软弱了，他自己心里面难过不难过，忧伤痛苦。而主呢后来又把他找回来。所以我们看到彼得是这样的一个人，彼得做事情啊非常的极端。我们知道彼得啊，在他的生命中啊，他是爱犯错误的，但是主呢却没有丢弃他。主复活以后啊，就去找他和他谈心，给他悔改的机会，啊，赦免他的罪，依然让他做大使徒。耶稣升天以后啊，我们知道五旬节圣灵降临，彼得被圣灵充满啊，他就放胆讲道啊。你知道人这个教会历史上第一篇道是谁讲的？ 是彼得讲的。那一天有多少人受洗啊？悔改受洗，有3000人，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所以彼得的生命啊，他被改变了，他被更新了。他过去呢是一块顽固不化的石头，可是呢因着圣灵的充满啊，因着被这一个雕琢，他从一块顽石啊，他变成可以建造教会的磐石。另外怎么样，他成为建造教会的活石啊，教会活石。所以今天你我啊，不要说哎呀我的名字不叫彼得哈，但是我们很多人啊都有他这样的一个个性啊，顽固不化。在一个啊，当我们面对这一个挑战的时候，或是当我们面对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工作的时候，在教会工作的时候，我们常常怎么样啊，会带着一颗抗拒的心啊，拒绝的心，我们会带着怀疑的心，我们也会软弱啊，当环境来临的时候我们会软弱。但是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是很爱主的啊，你是有爱主的心的，只是什么呢，只是环境一来的时候啊你就软弱了。可是神呢、啊、要改变我们，我们如果能像彼得这样愿意被主改变，被主塑造，就会成为神手中重用的器皿。当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这一个顽固不化的时候就会成为，就会成为什么样，成为一块有生命的活石。所以你我要不要成为活石啊？要建造神的教会啊，不要成为顽石，要成为活石。阿妹啊，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不要成为顽石，要成为活石啊。彼得最后怎样呢？彼得我们知道最后是为主殉道，那他是为主道定十字架啊，死掉的。所以这是一颗爱主的生命，一个曾经3次不认主的生命啊，变成一个愿意为主焚烧啊，为主而活，建造主的教会，并且最后为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像彼得一样，从一块顽石变成一块活石。那第二个人谁呢？叫安德烈。安德烈是谁啊？是彼得的亲兄弟啊。我们很多人知道彼得，却不知道他的兄弟安德烈。安德烈其实是比彼得更早的去接触耶稣的，在12个门徒里面他是最早去接触耶稣的。而且彼得认识耶稣啊，是安德烈带领彼得去认识耶稣的。安德烈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生命的美德，是什么美德？就是他特别喜欢带人认识主啊，他很喜欢带人认识主。安德烈原来是谁的门徒呢？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施洗约翰的门徒有一天啊，他听见这一个施洗约翰说，看哪、啊、这是神的羔羊啊。施洗约翰说主耶稣是神的羔羊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把自己的眼目转向了耶稣。从那一天开始他就跟从了主。新约圣经中3次讲到他把人领到耶稣的面前。我们知道第一次啊，就是约翰福音1章记载他跟从主的那一天啊，他先去找自己的哥哥彼得，对他说，我遇见弥赛亚了，于是就带领彼得去见耶稣。那第二次呢，是约翰福音6章记载的安德烈对耶稣说，这里有一个孩童啊，他又怎么样，5个大麦饼和2条鱼，对不对啊？他把那个5饼2鱼的那个小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这个也是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那第三次呢，说约翰福音的12章记载说，有几个西利尼人来见腓力啊，求他说，先生啊，我要这一个啊，我们愿意来见耶稣。腓力告诉谁啊？腓力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呢就同腓力去告诉耶稣。所以说我们说有3次记载安德烈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安德烈啊，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你我啊，未必都像彼得那样能在啊、这一个啊、大庭广众之下，能够大庭广众之下向这一个千万人布道啊，我们可能都没有这种做布道家的恩赐啊。可是呢，我们都可以像安德烈那样，我们一个一个的服侍人，把人怎么样带到耶稣的面前啊。今天啊， 教会啊很需要这样的啊同工，很需要这样的弟兄姐妹啊。可能你啊在讲道方面你没有说有讲道的恩赐啊，可是你可以把人带到教会啊，对不对？你可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能够像安德烈那样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这个教会啊一定会复兴的。在街上你遇到一个人，你只要能给他谈上话，我盼望你都要给他们说一说，哎，这茶城有一个教会啊，这华人教会啊，好不好？星期天可以去那地方去听听道，和我们的牧师见见面啊，我可以起码我可以给他传福音，对不对啊？或者是我们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可以给他传福音啊，或者说哎，好不好你跟我去我们星期六的小组啊，我们这里有三个小组，有赞美小组，对不对？有守望小组，有更新小组，到那边去我们可以一起啊来敬拜来唱诗，到那里来认识很多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把这一个人带到主的面前啊，只要每一个人都去做，教会一定会复兴的，教会一定会复兴的。那第三个，我们知道安德烈亚这一个他最后也是为主殉道了哈，他是有这一个福音的热情。第三个呢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在耶稣的门徒中有两个人的名字叫雅各的，那西比泰的儿子雅各还有亚勒菲的儿子雅各。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呢是谁呢？是约翰的哥哥，就像彼得和安德烈的关系，他们是兄弟的关系。这一个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呢，他们是兄弟啊，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他们是耶稣的表兄弟啊，啊，耶稣在肉身上的表兄弟。那这一个雅各和约翰，他们的母亲撒罗米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姐妹，常常用财物啊供给主耶稣和他的门徒。所以说雅各这一个人啊，他的家庭条件是非常好的，你知道吗？啊，这个家庭比较优越的人，而且呢他能雇得起人帮他们打鱼。十二个门徒中啊他是出身是比较富有的啊，他和约翰他们两个人是出身啊是比较富有的。但是这一位雅各他却甘心跟从主啊过贫穷的生活。我们知道耶稣刚才林杰姐妹说啊，狐狸有洞，对不对？飞鸟有窝，人子怎么样却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我们知道主耶稣就这么说的啊。那如果跟随耶稣就一定会要受苦的，对不对？可是他却愿意，他愿意啊，因为跟从主他愿意放弃优越的生活来跟随耶稣。这个雅各啊，他是一个安静寡言的人，但是呢并不代表他这个人懦弱无能。他成为十二个门徒中第一位为主殉道的人啊，那是主后的四十多年，由西律王亚基伯执政的时候啊，他为了讨犹太人的欢喜啊，就把他给杀了。所以我们看到雅各是第一个为主啊为主受苦的门徒啊，就是这十二个门徒第一个为主殉道的。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啊，能为主默默的受苦啊，是一个美好的品质。在我们知道在中国在解放之前的时候啊，有很多海外的宣教士他们进入中国大陆，他们为主受了很多的苦啊。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很多的这些啊宣教士他们被杀，他们不光他们自己被杀，连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所以中国这块土地上留下了宣教士的。直到了这一个解放以后啊，中国政府对基督教信仰啊有许多的限制和打压，有比如的中国大陆本土的传道人也为主受逼迫，甚至有的为主殉道，为主坐牢。我们知道尼托生弟兄就是为主殉道，对不对？我们也知道王明道啊牧师他也是为主坐牢，坐了许许多多年。还有袁湘臣牧师、谢莫山啊，这弟兄，他们这些老弟兄、老的传道人，都是为主殉道，为主坐牢，为主受苦。今天你我生活在一个非常安逸的时代，啊，今天这个时代 比过去那一个时代所面对的挑战更大。那个时候是逼迫，现在什么？现在没有太多的逼迫，现在什么？现在是试探多啊！现在是你到中国去啊，啊，你去走一圈儿，我就常常最担心的就是弟兄姐妹常回国啊，常回国的，你知道吗？一回国回来以后啊，就软弱了啊。我们每一次一个人回国以后都为他祷告，回来以后啊，真的是带他给他、啊、给他祷告，因为在国内的环境太优越了，太多的试探了。啊，弟兄回国以后就是吃喝玩乐，啊，很多的、漂亮的女孩子满街都是，对不对？啊，眼睛看得眼花缭乱，然后姐妹呢，就是可以到处可以购物啊，看到身边的人都有钱了，都富裕了，对不对？中国大陆现在人都生活的都很富足啊，房子比美国还要贵好几倍，啊，赚的也多，所以你回去以后，你心里面会有很多的这种试探的。啊，我在美国生活的还不如在中国好，你会这么想，对不对？啊，你看我的同学啊，你看这些年在国内，哇，这么发达，啊，啊，就算是不升官也要发财了。可是我们在美国怎么样？我们觉得这是世界第一流的国家，好像是经济、物质、科技、文化，好像是世界一流的。可是这几年中国超越了，中国在经济发展的速度上面已经超过了美国，而且中国人的收入一直在提升。啊，有很多人都会变得很软弱，所以回到中国你会面对试探，中国的教会面对的试探更多，啊，中国的教会，你昨天欢欢跟我们说，这一个他的回到中国大陆家庭教会，连牧师都觉得现在这几年中国家庭教会的发展比过去几年要困难多了。过去早期的时候，十多年以前的时候，给十个人传福音，大概四五个人都会接受的。可是现在你给十个人传福音，九个人都会扭头就走的，每个人都在往前看啊，啊，教会这些弟兄姐妹啊，都会面对着许许多多的试探和这一个啊，这一个软弱啊，他们的生命啊，都会面对着今天这个世界的挑战，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世的骄傲啊，常常是啊，充斥着我们的心和思想。所以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试探的时代，可是我们胜过试探也是要为主受苦的，我们要放下这个世界是要为主受苦的，对不对啊？你觉得读圣经容易呢，还是出去 shopping 容易呢？你觉得参加祷告会容易呢，还是去看电影容易呢？对不对？你看电影的时间你觉得特别享受，你看电视连续剧，你一句一句的看，看完了你祷告，你就会发现，我跟你说，你看完一次电视连续剧啊，你的灵命啊都会受到亏损的，真的是这样的。你现在的世界的电影什么都有的，你知道吗？你看古装戏里面有试探，你看现代剧里面有试探的，什么都有的。今天的电视剧啊，里面都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就是挑战你的信仰。哎，你知道现在美国现在最流行的这个美剧是什么？谁知道？不知道，那感谢主哈。我那天我的孩子，你知道我的大儿子，他给我说他都知道的。现在美国的小学生、中学生都知道的，叫我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了。所以你知道这一个今天这一个时代是充满挑战的时代。今天你我，虽然没有什么逼迫在美国，可是我们在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我们忍受试探的时候，我们也是为主受苦。所以弟兄姐妹要有这种心智。我们知道这一个西比泰的儿子雅各，他就是一个默默为主受苦的人。那第四个是谁啊？是约翰，啊，使徒约翰。那他是雅各的弟弟。这一个约翰啊，我们知道你在读他的书信，约翰一二三书，对不对？还有约翰他在晚年的时候啊，他的写的启示录哈。我们知道这个约翰，他在约翰啊一书中啊特别讲到了什么？讲到神的爱，所以他被称为什么叫爱的使徒？爱的使徒。从他写的福音书，还有这个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还有这个啊启示录中，我们看到这一个使徒啊，这一个约翰， 他强调啊，不但要爱主，而且要怎样？基督徒之间不仅要，基督徒不仅要爱主，而且要彼此相爱。可是你知道，这一个约翰，他在早期的时候，他却是一个非常缺乏爱心的人。啊，他不懂得饶恕人，他喜欢排除异己啊。主给他两个兄弟起名叫什么？叫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就是他们的性格很急，火气大，容易得罪人。啊，有一次啊，这个约翰跑到主耶稣面前告状，说什么？说夫子啊，我看见有人奉你的名赶鬼，我就禁止他，因为他们和我不一同跟从你。结果主说什么？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你看他这个人是这样的，你不跟我一块儿的，我就不是一伙的哈。我们就要禁止他，他有排斥人，你知道。而且我们知道，当他们兄弟俩啊，他们看见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的人啊，不接受耶稣，不接待主，他就求主干什么？降火，像以利亚那样，吩咐从火从天上降下来，把那村子人都给烧死啊。你说这个是什么心啊？有爱心吗？哦，没有爱心，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人，你说他的生命是多么的那种坚硬啊，性子是这么的，脾气是这么的大。可是我们看到这一个约翰啊，在跟随主的三年里，他的生命被改变了，他成为一名最有爱心的门徒啊。在最后的时刻，只有他一个人是没有离开耶稣的。哦，我们看跟随主生命是被改变，是可以被改变的。阿们。所以明年啊，我们教会的主题是追求基督，更新生命。你跟随主的人，你的生命是一定会被改变的。所以这一个人啊，他成为一份啊一个有爱心的人。耶稣升天以后，他默默无声的在彼得的身边，和使徒一同受逼迫，同行爱心啊，医治啊这些患病的人，来行神迹，为主做见证。这一个约翰啊，他晚年的时候被流放到拔摩海岛，写下启示录啊。他是没有为主殉道，他没有殉道啊。有一个，当然有一个故事哈，不是圣经记载的，好像是在其他的这些基督徒的一些书卷，一些书卷中记载的，说这一个约翰到晚年的时候被这个抓起来，放到油锅里面炸，都没炸死，你知道吗？所以这是一个神所爱的人。那第五个我们说是谁啊？是腓力。腓力呢，他是伯塞大人，他和安德烈、彼得都是老乡。有一天主耶稣想往加利利去，在路上呢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呼召，这个腓力啊就跟从了主，做了主的门徒。在那个不幸的世代里啊，人的心都麻木了，可是主耶稣一句话就吸引了腓力，他从此就跟随了主，而且呢马上心里就火热。他跟随了主以后怎么样？他就去找自己的朋友拿但义啊。他就说什么？他就说啊，他说你要拿但义和他一起啊来见耶稣。可是拿但义说了一句什么话？拿但义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腓力有没有给他辩驳？腓力没有给他辩驳，只跟他说了一句，你来看，对不对？你来看。我们看到腓力信主，他有一颗单纯跟随主的心啊，他没有任何的怀疑，他心甘情愿去相信。在属灵生活上啊，腓力呢他却是一位成长非常慢的门徒，他的信心啊常常遇到这一个障碍。耶稣啊知道他的软弱，常常考验他，可是呢他也常常是不及格的啊。你看这个人很单纯的跟随主，可是他的信心却很小啊。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啊？有啊，单纯的跟随主，很单纯，可是信心小。我们记得当这一个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神迹之前的时候，耶稣特别找到这一个挑出来这一个腓力啊，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那圣经上呢特意注明说，他这话是要试验腓力，因为主耶稣原知道自己怎样去行，可是呢腓力怎么样？ 腓力却回答说，哎，就是20两银子的饼也不够这些人吃的，就是个人吃一点都是不够的。可见腓力怎么样，他虽然跟随了主，可是他的信心小，他没有认识到我们的主耶稣是可以行神迹的。今天啊，你我可以单纯的跟随主，也要有信心啊，千万不要跟随了主还对神没有信心，这是很麻烦的事情。腓力一开始就认识了主耶稣是弥赛亚，可是3年的时间与他同行几乎没有什么长进，以致在最后的晚餐时他还提出了一个愚蠢的要求。他说什么时候，那时主说什么，主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说得这么清楚，腓力怎么样还愚蠢的要求说，求主将父显明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那主呢就责备他说，腓力，我与你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所以我们看到腓力这个人很单纯啊，可是他依然怎么样，信心软弱，他还不认识耶稣。所以耶稣复活以后，这一个腓力啊，我们说他就被改变了，他的信心从一个软弱的人成为一个信心的巨人。这一个腓力啊，最后被主所用，他呢也是为主殉道啊，为主殉道。那第六个是谁呢？第六个是叫巴多罗麦。巴多罗麦他的名字叫什么？叫拿但业啊，拿但业就是他。那先前的时候，腓力找到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他的这个心里面是没有诡诈的哈，他直接说了一句话，哎，拿撒勒还有什么好的吗？就是说难听，哎，拿撒勒那个地方不出什么好人，你知道吗？没有什么好人，这话说起来很难听的。腓力说，你来看。然后他就去见耶稣，耶稣第一次见到拿但业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因为他里面什么是没有诡诈的，没有诡诈，他的心里面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就问，你是从哪里知道我的呢？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的时候，你在哪里啊？你坐在无花果树下面，我就看见你了。哇，这个腓力啊，这一个找拿但业之前，拿但业正好正在无花果树下干什么，在祷告。因此拿但业知道耶稣，他就信了耶稣。拿但业是一个很淳朴的一个人，是一个很正直的一个人，他没有虚假，没有做作的。耶稣非常喜欢他的性格，他不会说一套做一套，他不会再给你表面上很好很好啊，背后你很糟糕，哎，不会这样的，他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好就好，不好就不好啊。哎呦，有人到教会里见到牧师，牧师很好，牧师一走，这牧师不搞不好，有这样的啊？以前遇到了，一见面就是牧师好，哦，回头就是牧师就是有问题，哎，这个就是很不好的，这个，哎呀，真的是求主怜悯哈、啊！希望我们都像拿但业一样啊，没有诡诈，啊，做一个心里正直的人。我们千千万万啊，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啊，这一个来到教会啊，我们要用心里正直、心里单纯的。去信靠我们的主，用一颗正直无畏的心、无畏的爱心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拿但业呢，最后他是在非洲传道为主殉道的啊。他有的说是在亚美尼亚传福音，在那里殉道啊。对对，在这个亚美尼亚哈、啊。然后我们看这一个就是叫马太啊，马太这一个名字呢，他。马太是叫这一个，我们知道他是原名叫利未，跟从主以后呢，他改名叫马太啊。在前面我们看到耶稣路过税关的时候，马太在那里收税，耶稣只是简单的对他说了，你来跟从我，他就立刻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耶稣。那这是一个抛下世界来跟随耶稣的人。马太的这一双手啊，是在世界上收税的，他赚了很多钱，但是他信主以后，他的手成为一个侍奉神的手，他最后写下了马太福音。马太在犹太人中传道15年啊，据说他最后是走遍了非洲各地布道，他在这一个非洲殉道。我们看到这一个马太啊，他在整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没有写任何关于自己的这些好处啊，他没有吹嘘自己，他把自己形容一个罪人。当他在记下的这一个主耶稣教训的时候，那主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马太他就忠心的遵行了。 他撇下所有的跟随了主，写下了马太福音，而最后呢又为主殉道。所以今天你我这一双手啊，可以在世界上赚钱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一双手也是可以侍奉神的。你我是要常常用这双手去赚钱呢，还是要常常用这双手去侍奉神呢？我们不要只去赚钱不侍奉神，对不对？哦，说我们在世界上赚得自己所需的是应该的，对不对？因为我们本身我们有这种需要。但是呢，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要赚到这世界上这所需的一切，我们就不去侍奉了。我们的手要常，就喜欢海花的手，他常常常弹琴，常常去思琴，这个手是蒙神祝福的手。所以感谢主。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马太之后是多马。多马是一个疑惑不信的门徒，但是主耶稣却拣选他来跟随了自己。圣经中提到多马三次发言，三次都显出他的疑惑与不信。第一次什么是拉撒路死的时候，耶稣这一个使这个拉撒路死之前的时候，多马表达出怀疑的怨言啊。第二次呢是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说自己要去天父那里为门徒预备地方，就必回来接你们到父那里去。多马表示什么？不信。那第三次呢，耶稣复活的时候显现的时候，多马也是怎样？充满了怀疑。但是主耶稣有没有放弃多马？主耶稣从来没有放弃多马，直到主耶稣复活以后对多马说，哎，你伸过你的手来摸我的手，来探我的什么肋旁那个枪伤啊，又慈祥地对他说什么？不要疑惑，总要信。那个时候多马的刚硬不化的心啊，终于被融化了。他看到主的慈容，他听见主的声音，他的心融化了，他从此以后没有怀疑。我想那个时候他一定是跪在地上向着耶稣呼唤说，我的主我的神。那时候一定是泪流满面的，他呼唤我的主我的神。从此以后这一切的疑虑都消失了。多马他看到了复活的耶稣，看到自己卑微的卑污的生命，从今以后他就完全屈服在神的面前，屈服在主的脚下，开始了信心的生活。最后这个多马去阿富汗和印度宣教，最后是在印度殉道的，在印度殉道的。好，我们再来看这一个亚勒非的儿子雅各。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一个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现在要讲一下亚勒非的儿子雅各。这个雅各他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啊，我在这一个网络上都没有找到他的这个图片。他也没有什么才华，圣经中呢对他也没有什么记录。他虽然平凡，虽然没有任何的声音啊，圣经中也没有给他什么太多的，没有什么记载。但是呢在十二个门徒中啊，却没有少掉他的位置。哎，如果少了他，这十二个人啊就不完全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啊，他虽然很平凡啊，在神的家里面也是默默无声啊，可是却是不可缺少的一位，对不对？你不要以为你坐在那里不说话啊，每个星期来听一次道，好像教会少了你就没有问题。是你是教会里面不可缺少的那一位啊。虽然你说话不多，虽然你常常是默默无声，可是在神的眼中你被看为宝贵的。弟兄姐妹，我就很在意那个教会里面不爱说话的啊。有时候你知道吗，有时候这些不爱说话的弟兄姐妹，其实到关键的时候常常就是他们这样的人来侍奉神，真的是这样的。我记得以前在过去的教会里面啊，有一个姐妹一直在背后啊，在那里听到，她从来不说话的，一句话不说，特别安静。有时候我连她的名字都叫不出来。可是这一个姐妹，她就是这样的，忠心的啊，每个星期风雨无阻的在那里聚会，摆上她的十一奉献。我记得最后有一次她离开的时候，是因为她要回中国了啊，她要回中国大陆了，她年龄大了，她回中国大陆了。他回中国大陆的时候，那他呢就把他所有的钱财啊，他就拿出来啊，他就奉献。我也没什么可以给教会的，但是这些年我在这地方我得到很多。他要这笔钱给教会做什么？做装修啊。那时候我们刚刚买了一个新堂， 他奉献了一笔钱来做装修，很不容易的。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这是一个真的是默默无闻啊，却在背后默默侍奉的生命。很多的时候教会有一些默默无闻的弟兄姐妹在那里，他们却默默无闻地为牧师祷告，为那些有需要的人祷告，我们都不知道的。所以弟兄姐妹，一个生命虽然没有声音啊，也不显得很出众，但是在神的家里面却是不可缺少的啊。我盼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中，那些不爱说话的，那些在教会中好像啊，经常啊，你坐在那里默默无声的，你不要以为大家没有去关注你，在神的眼中你是宝贵的，上帝是爱你的，我们都是爱你的，阿门。所以感谢主啊，我都知道你是谁啊，我都知道的。所以感谢神，这一位啊，这一个亚勒非的儿子雅各，他最后啊，他为主殉道，他是怎么样？他是被锯锯死的啊，他是被锯锯死的。你看，这也是为主殉道的。那我们再看一个非利党人西门，非利党人西门啊，这是一个革命党啊，这是一个革命党。这一个人啊，他是一个追求政治啊，政治，他是有一个政治热情的人。他比较主张暴力或者透过革命来推翻罗马人的统治。在这一个耶稣的门徒里面，这一个人是最有暴力倾向的。我想他和这个十二门徒中有一个人是最不合的，是谁？你觉得？马太。因为马太什么？马太是为罗马政府以前服务的，对不对？可是呢，他以前呢是专门就是杀油奸的，你知道吗？这两个人要在一起的话，经常会打仗的。可是我们看到这两个人他们在一起，他们找到了，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就找到了生命的目标。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世界不是透过政治的报复、革命的热情被改变的，乃是怎么样？透过耶稣基督的爱来改变生命而改变的。这一个西门，他最后也是为主殉道了啊。还有一个就是雅各的儿子犹大啊，雅各的儿子犹大。犹大这一个名字是什么名字啊？是赞美神的名字。我们知道这个名字是非常美的，可是今天基督徒里面啊，很少有人给自己起名，或者给这个啊自己的孩子起名叫犹大啊。为什么？因为有一个犹大，不是这一个犹大哈，加利利人犹大，他怎么样？他把这个名字给糟蹋了，给糟蹋了，所以很多人不敢用这个名字了。很多人都喜欢把自己的儿子起名叫保罗，对不对？叫约翰，叫 David， 对不对？我们叫什么什么 Peter、Jonathan， 对不对？都想起一个好听的名字啊，但是没有人给起名孩子起名叫犹大的。这一个圣经中记载，犹大对信仰所发出的问题就是什么？他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呢？不向世人显现？”在约翰福音的14章22节啊，他曾经啊，向耶稣发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疑问啊，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可见他的心里面也是充满了这一个感恩和赞美，就是说我们是何等的人啊，你竟然拣选我们啊，你竟然向我们显现，我们真的不配受到你如此的待遇。正是这么这位谦卑而又感恩的生命啊，而且耶稣回答说什么？唯有愿意谦卑领受真理和真心爱主的人，才能享受神同在的恩典啊！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了主，我们会常常会忘记恩典的。有时候我们做了绝志祷告了，有时候一些人做了绝志祷告受过洗以后，哎，就找不到人了啊！教会是这样的，有时候哎绝志了祷告了，哎，找不到人了，人不见了。所以我们真的是求主怜悯我们啊，让我们常常有一颗感恩的心啊，能够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对主充满感恩。那这一位啊，犹大啊，他其实他也是为主。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是什么？叫卖主的加略人犹大。这一个加略他是什么呢？他是这一个，他实际上他是唯一的不是加利利人啊。这一个犹大他在耶稣的门徒中他是负责什么呢？是管钱财的啊，他是负责财务的哈。但是呢，这一个犹大他跟随主 他虽然有知识有聪明，可是呢他这个人呢、啊、他很假，他很贪恋财力，而且又奸诈。他带了一批兵丁啊，在克西马尼园去抓耶稣。那他抓耶稣的时候，因为天黑啊，人家认不出来谁是耶稣，就选择了一种方式。什么方式？就是这个犹大给谁亲嘴啊，这个人就是耶稣。你看这个虚假不虚假？太虚假了，把耶稣给卖了还要亲耶稣一下，说这个是。所以你看，我们看到这一个人啊，他在犯罪的时候还用礼貌的方式，还想欺骗受害人啊，装作成驯良的小羊啊，成为魔鬼撒旦手中的工具，被仇敌所使用，离弃了神。所以真的是求主来怜悯啊，教会啊，我们需要大家都是麦子啊，不是败子啊。弟兄姐妹在教会里啊聚会，我们就要忠心的爱主，用诚实的心、无畏的心去爱我们的神。十二个门徒中有两个人背叛过耶稣，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的一个犹大，但是两个人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我们知道彼得选择什么？认罪悔改。而这一个犹大他选择了什么？却自杀灭亡。所以他自始至终是一个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透过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十二个门徒啊，他们都有不同的个性啊，透过他们啊，可以看到在教会中啊，都能够找到这些人的影子。上帝将一群个性不同的小民聚集在一起，成为他的门徒。甚至有人后来背叛了他，但是呢，除了卖主的犹大以外，上帝却使用了这一群人一起来建造神的教会。今天你我在教会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来警醒，来看我们这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还是要成为继续的坚持自己，成为那个顽固不化的石头呢，还是要成为一个可以建造教会的活石呢？我们是否还是要继续坚持啊，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就是怎么样的人啊，缺乏爱心啊，就缺乏爱心了，爱咋咋的啊，还是我们要被生命被耶稣更新改变，成为一个充满爱的门徒呢？我们还是要从一个信心软弱的人变成一个信心刚强的人呢？所以今天你我既然愿意跟随了主，我们都要一起来追求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要被改变，我们一起来建造神的教会。阿们。